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再继续来讨论有关于电信实相方面的问题。既然我们在物质实相是由电信实相所投射的，既然这个物质宇宙就是从一单位所形成的，对学身心灵的朋友来讲，或者是学赛斯资料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个人的思想跟情绪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以及影响到我们的实际生活环境，这已经算是基本常识了。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讨论过有关于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方面的问题。大家应该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在之前的课程我也提过，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句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导向疗愈的这个领域。但是如果从电信的角度去看身体的话，赛斯在122节告诉我们说，身体它是存在电信实相上，然后投射到物质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在物质界的身体其实是投射或者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就好像投影片一样，真正的身体是存在我们的内在实相，也就是电信实相。在我们的电信实相投射到物质世界，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拥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内在的电信身体的一个对等物。什么是对等物呢？对等物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投射。那各位去试想看看，既然我们的身体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投射，那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种说法只有对一小部分而已，身体根本不需要疗愈，因为身体是从内在所投射到外在的对等物。所以赛斯在未知的实相才会说，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中。我们所看到的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病症、什么样的畸形，都是由内在的电信实相对外在投射的对等物。那么你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样对吗？就好像我昨天提到，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不管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在某个角度来看都是对的，但也都不对。因为人性是一种完形，是选择善或选择恶。一样的情形，我们的身体会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还是我们的身体会造成病症，这其实都基于我们的选择，是一个电信实相的对外投射。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有啊。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自我破坏的功能？有啊。赛斯在很多很多的章节都提到，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在外在的自我能够在思想上、在情绪上有所改变，或者是在行动上有所变化，因此造成我们身体上的问题。这样的说法应该不只是赛斯资料这么说，所有的灵性社区所采取的教导方式也都差不了太多。以道瑞资料来讲的话，道瑞资料在谈到海伦凯勒的时候，他也提到海伦凯勒是利用一个缺陷的身体来充分表现自己，所以身体是一种表现的工具，不是身体有疗愈的功能。身体一样有生病的功能，有死亡的功能，不管你怎么去保护它，因为身体不是由一个人的自我在主控的，它是由很多的因素跟系统在主控的。我们在前一次的课程在122节就提到这样的论述方式，他说对应于肉体躯体的电信对等物，作为一个通过各种电信系统形成的，运作于整个身体的身份而存在，而这样的身体身份是由作为一个整体运行的各种电信系统所形成的。各位去注意，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电信系统去共同形成身体，形成身体的样式以及它的身份。从这里各位也可以看到，身体类似像一锅汤，像一个工具，是由各种系统在影响它。除了我们个人之外，有我们的内在的想法跟感受在影响我们的身体，而我们个人的思想跟情绪也在影响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各样的电信系统在影响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块黑板，所有的学生过来想要写什么字就写了什么字， 老师进来也用他的想法在黑板上写字，而综合来讲的话，当然对个人以及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主要的操控者。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以为的身体根本就不是你。对人类来讲的话，甚至人死后的身体我们叫大体，对大体我们的重视跟尊敬似乎还比这个人活在世上还要更加的尊敬跟重视。好比说我们的长辈在他活着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尊敬他，可是他死了之后似乎对他的身体的尊敬还比原来他活的时候还要更加的尊敬，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身体。那么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样的说法其实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误导，因为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中性的表达工具而已。这种讨论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既然是一个中性的系统，全部取决于你的选择而已，所以不是身体有疗愈的功能，身体也有创造病症的功能，而且经常的被我们以及我们的内在在使用。当一个人在内心里面真的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他就会造成身体上的问题。当我们的内在觉得你没有在表达他的价值完成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也一样会结束我们的身体，会让我们不只是身体生病而已。那么既然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种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们把它拿来当口号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还不如去了解身体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形成，而且是在内在的电信实相上有它的对等物。我们拼了老命再看看到底人性是本善还是人性是本恶，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本身包含的善跟恶两面，是我们选择了它以这个善或恶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而常常在善中其实还包含了某些不是那么善的后面的心理动力在推动，甚至我们觉得一个恶的行为在后面它还是有善的动机。所以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内在的电性的对等物，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当中的一个类似像黑板或者是一锅汤的表达工具。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形式是永远都存在的，可是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形式可以透过无限的身体来诞生在世界上，投射在人世间，但是时间都是短暂的，没有一个身体的存在是能够永恒的，但是虽然是短暂的，它却造成的永恒存在的本体能够得到更多的经验。所以我们是用短暂所造成的肉体来填充我们永远存在的心灵的身体。不管你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肉体，这个肉体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性的，在时空根本不存在的同时性之下，我们的身体同时是出生也同时是死亡的，那身体怎么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呢？赛斯称之为必朽的自我，这个必朽的自我是以身体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所拥有的身体它是必朽的，是必亡的，是必要毁灭的。不管我们同意或不同意，我们在人世间只是一个我们的思想的片刻点所造成的时间的片刻点，那么我们内在的人格是从思想的片刻点所组成的，所以赛斯才会说我们的内在用时间片刻点去造成本体自己的存在，而每一个短暂的时间片刻点就好像一个人的细胞的新陈代谢一样。我们的内在的表达是永恒的，我们内在对每件事情的感受以及他的爱都是永远的，在这种永远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借着一个短暂的片刻来表达他自己，就如同一个画家可能用一张纸来表现他的思维，表现他的情感，那这一张纸他可以有无限的纸，他可以想要画什么样的画画就拿什么样的纸来画。我们的内在是利用我们的身体来作画，而这张作画的纸张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身体的模型而投射到物质世界当一个对等物。所以如果以电性的角度在谈我们的身体的话，身体不是我们，事实上身体是独立存在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电性系统的身份，这个电性系统的身份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那内在自己跟外在的 身体的身份其实是一体成型的，是一体的两面。那么影响身体可能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思想跟情绪也做了一些讨论的，我们的情绪不作为感觉的代表，不是说你的感觉就是你的情绪，而事实上你的情绪是更大的电信的带电行动。基本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能够直接经历生动的实相，也就是你有一个思想跟情绪，你就可以在物质世界去直接体验这个由思想跟情绪所创造出来的实相。就如同我经常在讲的528节所说的那个内容，我们的内在灵魂是已经直接体验到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的生命经验，然后把这个直接的体验放在我们的物质系统当中，再重新去用时间的方式来体验。但是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有一个独立的实相系统的，只是转移到人世间，被给出这个人世间的实相而已。而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在人世间所经验的任何事情，所获得的实相，是一种许多独立的系统所共同协作跟合并的结果。什么样的系统呢？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由这些各种不同的电信系统所协作跟合作的结果。那我们的实相当然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实相是透过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跟想法直接在这个物质实相的表达。由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甚至于我们的身体都是由电信所形成的，那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宇宙跟他们自己的实相。而这个电信甚至是化学系统，在我们的物质系统中也是比我们的物质性更具有强大的发挥性跟作用。那么对电信来讲的话，它没有物质系统它还是存在的，可是我们的物质系统没有电信的存在是不能存在的。也因为这样，所以赛斯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叫做伪装实相，是投射过来的伪装实相，是一个内在的电信所投射出来的对等物。还是再强调一次，为什么叫对等物？因为我们是从内在的电信实相所投射出来的。比方说像皮影戏一样，你拿什么东西，那么在荧幕上就会投影什么样的景物。我们的人生实相，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我们的身体状态，全部都是由电信那边有了一个磁性磁波的强度，然后投射到这个物质世界所形成的物质现象。那么如果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思想或作为一个情绪，它是不必服从肉体躯体的物质规则的，它有它自己的实相，它存在自己的电信系统中，而且是以独立的电信行动存在的。而且既然有一个电信的存在，必然有这个存在的核心，那么一个电信的活动或思想是透过这样的核心投射到物质世界的。那因为它同时投射到现在、过去跟未来，所以因此在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所看到的线性时间，对电信的实相来讲的话，是不存在现在、过去、未来一个线性的时间，是同时存在。就好比我们在看电影，我们虽然我们在电影院所看到的荧幕是好像有一个线性的时间，可是我们了解到这些早就拍摄好了，对电影的影片来讲的话，它是现在、过去跟未来都同时存在，它才能放映啊。那么我们的肉体是电信形成的，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电信所形成的，既然这两种都是电信的行动所形成的，那么要持续多久，当然是由这个电信的电荷的强度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它其实是独立的存在，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也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也不是我们的思想。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思想跟情绪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创造我们的人生呢、啊？基本上是由于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整个思维方式、我们的特质所造成的。假如你有一个特性，比方说你是林黛玉，那么你所取得的思想跟情绪就是一个林黛玉式的思想跟情绪，属于王熙凤的那种思想跟情绪是进不到你的领域范围的。好比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有一个界限，为什么会有一个表现， 基本上是因为采取防疫的关系，就如同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一个边界，假如这个国家完全不需要防疫的话，那它就不太需要一个边界。以美国来讲的话，在还没有疫情之前，美国跟加拿大是几乎没有边界的，甚至有一个图书馆，它是一边在加拿大的领土当中，而一边是在美国的领土里面。这个小镇的图书馆它是横跨在两个国家，所以你看书看一看跑到另外一边去看书，可能只是跨了一条小小的线，你已经越过了国界了。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几乎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美国的另外一边，在它的下方的墨西哥，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是完全不同于跟加拿大的边界。各位了解到，如果你从墨西哥要回到美国，你可能要排好几个钟头进这个边界，因为会经过很详细仔细的检查，会核对你所有的资料，甚至你的车子都会仔细被检查过。各位也知道，在川普当总统的时代，甚至在非常漫长的好几百里的墨西哥边界去建立高高的金属围墙，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要跟外界划出一个界限，所以才会有皮肤跟外面去隔绝掉。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的，用自己的特质来当边界。只要这个特质跟我们的本来的特质不一样的话，这样的思想跟情绪立刻会被挡在自己之外，因为这是一个安全而且形成自我的一种方式。就如同林黛玉是不会接受王熙凤的任何想法，即便王熙凤告诉她任何事情，林黛玉还是会把她挡在她自己的界限之外，因为她不可能把这样的思想移入自己的心灵实相当中。所以在諮商的领域当中也有一样的说法，你再好的洞见，你再好的解决方案，对这个个案来讲的话，他已经在他的思想的特质上去形成他的边界，而且是无形的边界，是非常严格检视的边界。所以任何好的意见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是会把他堵在自己的范围之外，或者是他根本不可能去理解。我们觉得我们在情绪上产生难题，在亲密关系上产生难题，对很多其他的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这没有问题啊，这只是一个想法问题而已啊，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想法不就好了吗？那对这个个案来讲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他觉得他接受了这个想法，但是在他的身体或他的心灵上却不起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看了佛经，我们看了圣经，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的洞见解脱，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频率跟自己的范围，自己的习惯性跟自己的思想典范。比方说我们处在一个不是那么适当的亲密关系当中，或者是我们处在一个不是那么乐观的物质实相当中，那么有一位非常会演讲的大师来告诉你说，你就是要学习心灵啊，你就是要有好的洞见啊，你就是要有乐观的想法，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它是真的，或是我们觉得它好像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把它移到你自己的内在里头，因为你有一个习惯性，或者是你有一个你的原来的电场，而这个电场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被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真跟罗，虽然赛斯知道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传递赛斯资料，那么赛斯也想帮助真跟罗在他的电信实相上，在他的情绪实相上有所改变，可是其实真正的结果是没有办法造成太多的改变，因为这是原来他所采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典范，他们的电信频率。改变必须要从他的思想，从他的情绪，以及他的整个由内而外的电信频率去改变。欧文亚龙做了几十年的諮商师，是一个伟大的美国存在治疗的开拓者，但是他的作品当中，他有时候也会提到，不是你给对方的洞见有多好，不是你提供的方向，你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多么正确，而是这个人必须要有相对的频率的提升。如果他相对的频率还没有跟着提升的时候，你再好的洞见也会被挡在他的思维范围之外。不是他不接受，他是接受的，可是他接受对他来讲还是不起真正的作用。所以如果以电信的实相去探讨真跟罗以及赛斯的关系，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容易了解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对赛事来讲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要找适当的人，能够传递赛事资料的人。为什么他要传递赛事资料？是因为他有一套想法，这样的想法很想在物质世界去表达，因为表达之后他才知道这样的想法哪个地方必须要再改善，或者是这样的想法到底是最后产生的结果会怎样。还是那一句话，对一个作家来讲话，他必须要透过纸张把他内在的一些观念、这些想法把它表达在纸张上，他从纸张上去看看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会表现成什么样子。那么对赛事来讲的话，他以他的思维方式想要在物质世界去表现，那他当然要找能够表达他的人。我也经常在提到，在传赛事资料当中，当然是赛事为主要的带动者跟主要的意图者，而不是真跟罗。赛斯之所以会找到真跟罗，是因为真开始写了一篇叫做《物质的宇宙是意念所创造的》，就如同一个老板想要做一个工程，然后在偶然的机会发现有一个人既然能够画出类似的工程的图形，他觉得这个人可用，不管情况是怎么样，他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能够以实验的方式在物质界表达，所以他选择了真跟罗来传递赛斯的思想。当然顺便也是想说，那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帮助真的身体状况，那显然结果并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所以整个二十几年的过程，其实赛斯对真的身体在疗愈上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所以真的身体才会每况愈下。但是有没有帮助，其实对赛斯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他主要重要的目的是要传递他的想法，他想要把他的想法丢到物质世界，看这样的想法会起什么样的反应。而事实上真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的情况，赛斯其实在内心里面是开始有些准备的。所以赛斯其实在真离开人世间的八年之前，也就是在1976年，赛斯就找到了奥纳这样的一个人，也经过几乎十几年的培训，然后才开始以道瑞的方式来传道瑞资料。各位可以去参照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7则，第七则里头提到，奥纳传递资讯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真一样把大门打开了。如果我们把大门打开也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些高龄能够透过我们来传递资料。道瑞在这里说，换言之，当你那个肉体的你，你在身体上进行表达，你在身体上接触灵性，并让灵性在不扭曲的阶层上进行通信，这就是唯一开门让道瑞进来的时间。第七个对话这一则是在1996年的3月，也就是这里这个翻译者有这样的一段注解，这一节课是1996年的3月，15年意味着1981年，而1981年是赛斯正在完成价值完成第二册的期间，所以真在1984年去世，但在本文后面所说到的20年前，那就是1976年。这样推测的话，1976年是奥纳开始接受培训的时间，所以这样的资料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之前也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真就是一个独家代理唯一不二的一个赛斯招牌，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假如我们在每件事情都是多元性的，都是多角度的，都是多面性的，那么赛斯想要传递他的想法，怎么可能把自己固定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一种方式来表达而已？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用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既然一个画家都不只是用一张纸来画他的画，怎么可能赛斯只透过真来表达他自己呢？我们在昨天也提到，任何的自由都是一种选择，而选择一定不会是依赖，所以赛斯既然是一个自由者，他不可能只依赖真来传递赛斯资料。如果各位你的心灵有一个切口，有一个更开放的开口的话，那么一样的情况也有可能赛斯会透过你来传递赛斯资料的。如果你的稳定性够好，你不会产生扭曲的话，那么当然他是乐意用你来当管道。独家代理其目的只是为了要取得独家的权利而已， 当然这其中最主要就是要保护资料的不扭曲性。那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够传递赛斯资料而不造成赛斯想要表达的部分的扭曲的话，那赛斯当然是何乐而不为啊。赛斯已经提过，他不是要成立一个宗教，他也不是要谋财得利，他干嘛要以独家的方式来传递赛斯资料呢？宇宙的信息是充满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细胞当中，是免费的资料，也是无价的资料。不是免费就一定不好，免费常常也是无价的资料。因为在最基本的心态上，它是以服务为角度的。我个人就蛮佩服一中心的做法，一中心在给予道瑞资料的时候都是以免费的方式来赠送的。一中心不希望把这份资料以价格来估计，而大部分的修行者是不值经营的。为什么不值经营？因为他们不希望被经营的诱惑所限制，为了以名利前行为后面的背景所传递的资料，常常会变成扭曲的资料，因为动机会影响思想，会影响实相。因为动机本身是一个电场，是一个内在的能量，而能量是表达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之一。赛斯在这一节也提到，这个灵异内的人格完形也是以电的方式来组合的，具有电性的元件却不具有自然物质的任何东西。在不久前，有一个信基督教的网络上的朋友希望我多用圣经的角度来诠释赛斯资料。假如我们具有多次元的观点，我们在了解圣经也会更加的深入。像昨天我提到的耶稣教门徒的祷告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多次元观啦。我们内在我们的电性实相有一个意愿，而这个意愿会实现在物质宇宙当中。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愿意把我们在物质的个人当作是他实验的工具的话，那么也就确保我们每个个人在物质界会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因为能量会不断的供应。我们内在自己愿意去负这个责任，把在物质世界表现的个人指引到他应该去的方向，而不是放弃了我们，不愿意去负责任。那么在这里我们谈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谈到我们的情绪跟思想，都是具有电性的，而且是有一个电性的对等物。那以这个想法的话，如果你把圣经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把这样的思维方式改成电性的方式来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电性的父亲、电性的儿子跟电性的保惠师，也就是把圣父、圣子、圣灵把它改成电性父、电性子跟电性灵。那么我们这一章在讨论的身体就是一个电性的身体，也就是属于圣经里头的圣子。这个圣子是存在电性实相中的。而圣经所说的圣灵的话，圣经说圣灵是保惠师，而保惠师这是一个两个英文字合在一起的，一个是永远在身边陪伴，另外一个就是召唤的意思，是不是非常接近赛斯一直在提到的那个创造性的人格？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创造性人格随时陪侍在我们旁边，这不就是圣经所说的保惠师吗？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思想跟情绪，不就是保惠师所做的功能吗？一旦我们能接受什么样的思想跟情绪，我们的创造性人格，也就是我们的圣灵，就会提供那样的思想跟情绪给我们在物质世界操作。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是围绕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等候我们的召唤。可能很多人学了一辈子的圣经，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圣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圣灵在圣经所说的保惠师，在这里的话可以比喻成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提供我们很多想法跟情绪，而这些想法跟情绪是有一个独立的实相，不是我们肉身的自己，也不是我们操作肉身的那个意识形式。所以我们在123节就专门来讨论思想跟情绪的电性实相，就好比在讨论圣经的圣灵一样的。 那么在122节，赛斯其实已经提过了，他说思想或情绪作为一个电信活动而存在，一旦形成以后，它开始就独立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间，当然充满了所有的思想跟情绪，因为思想跟情绪是由电信的场域所形成的。那我们起某一个思想跟情绪，一旦我们启用了以后，这样的思想跟情绪，它就具有一个像人一样存在的特质，而且是独立存在的特质，具有这个独立存在的实相。就如同圣经所说的，在上帝当中去派一个你所合宜的圣灵陪伴在你身边，随时接受召唤，而一旦你召唤了这些思想跟情绪，这样的思想跟情绪就独立存在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未知实相，赛斯甚至提到我们的思想是追着我们跑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刚好想相反，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所以用这样的思想，用这样的情绪来创造我们的人生。但是所有的思想跟所有的情绪已经是一个电信的实相，一个呈现频谱的状态，我们是启用它，然后以这种方式来点燃它，然后一旦我们启用了以后，它就独立存在了。赛斯在这里说，他们是分开的，是独立于主观起源点的现实状态。各位，如果你是看赛斯文化出的第三册的话，这123节他所翻译的，他把情绪翻译成情感，而把电信翻译成电子。但是在前面122节他已经讲过了，情绪不能代表情感，情绪他英文字用的是 emotional，而电信它用的是 electric。 第一句话赛斯所说的，想法和情绪作为电信活动而存在，一旦形成便开始独立生存。他的思想是用 thoughts， 而情绪它用的是 emotions， 电信它用的是 electric。 如果要用电子的话，它应该要用的英文字是 electronic。当然翻译者是辛苦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赛斯真正的英文原意，对我们来讲的话会有帮助，因为有关你情绪，有关你电信，有关你想法这些部分，我们都是一个学习赛斯资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主要字眼。如果你把情绪当作是情感的话，那么这个了解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因为情绪是一个独立的电信存在，而是独立于我们把它发起的个人，因为它是存在于内在实相的，它是物质宇宙的根，并不是我们所自认为的我们的情感状态，因为情感状态是比较属于个人的 feeling 的领域。思想跟情感是独立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它是独立存在，而这个存在又根据原始启动它的这个势能，这个电信的强度来继续生存在物质宇宙一个蛮长的时期。它能够存活多久，它能够存在多久，它可能永远都存在，可是影响的领域到底能在我们的身上产生多大的影响，是跟它的强度是有关系的。反过头来讲，这些思想或情绪做一个电信活动，是可以影响到其他活动，不但电信实相可以影响到其他的实相，其他的活动，甚至于可以影响模式的设立，以及可以重新再组装一个模式的设立。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单独存在的，是独立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我用圣灵的方式来形容这个思想跟情绪的独立存在，因为它可以独立存在，可以独立设立新的模型，可以影响已设立的模型。那么什么是模型呢？模型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是我们的习惯方式。每个个人有一个主观的习惯，就是一种模型，而这个模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他自己对不同的电信活动的吸引力负责任的，也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模型会吸引什么样的电信活动，是必须由我们这样的模型，我们的习惯来负责的。这里的确是物以类聚的，我们在昨天谈到亲密关系的时候也提到，其实我们内心的那些感受是有排斥跟吸引的作用的，对某些形式我们排斥了，所以我们会挡在我们的模型之外，我们接受了，然后它就变成我们自己能够使用的范围。 好比说对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们喜欢吃牛肉，喜欢吃牛排，可是在台湾，早年的台湾几乎 99% 以上的人是不吃牛肉的，不管他是种田还是没有种田，不管他有没有吃素，可是他对牛他总觉得跟种田是有关的，他觉得不应该去吃牛肉。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牛的营养就没有办法去滋养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体。不管牛的营养对美国人是多么的有利，多么的营养，可是对不吃牛肉的以前的台湾人，或者是对完全不吃牛肉的印度人，把牛当圣牛来看的印度人，牛肉对这些人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如果不小心吃到了，还会引起身体上的强烈反应，甚至是会产生不良的效果。那么作为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也是一样的，我们以自己的习惯设定自己的模式，这样的模式会产生电的吸引力以及产生电的效能。赛斯在这里说，每个人格内的各种情绪因素会引起我们叫做独特性的情绪的气候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以我们的独特性造成我们的情绪因素。在昨天的例子当中一样的，有些朋友他会以想要得到爱情，觉得没有爱情是好像缺乏些什么，这变成是一种情绪上的组装，情绪上的气候环境。当然可以接受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信息，可是这样的信息还是必须要时间去消化。常常我们觉得某些人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非常有效，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们觉得它有用，我们也觉得它有效，我们也觉得如果按照这样来做的话，我们会过得更好，我们也觉得这样会引导我们的人生往更好的方向走。可是才下眉头，常常又上心头，怎么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又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先接受自己是能原形毕露，先接受自己是这样的情绪气候，然后我们再用时间慢慢去接受，慢慢去咀嚼，慢慢去转移，还是会有一个相对程度的效果的。但如果我们做不到别人给我们的这些这么有洞见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沮丧，因为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材料，也是我们的创造性的材料。在这里赛斯说，有某些类型的想法或情绪是在其中的，而这些是电信活动，他们很容易的在人格的内部去创建强而有力的电信途径的吸引电场。有些人闻到就立刻了悟了，有些人知道某一件事情就能够立刻执行，就如同我的小孙子小孙女，他们都各自具有各自的特性，从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像我那个小孙女具有几乎不可思议的语言能力，她在非常小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懂语言，她就可以唱出中文歌、华文歌或者是韩国歌，而且字正腔圆的，几乎你会误以为她是真的会讲那种话。而我的小孙子的话，只要听到歌曲，他的身体立刻产生脉动，而他会对歌曲有非常好的反应。我在这样描述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某些人有特殊的才能就是表示他是有特殊的能力或者是优人一等，我要讲的只是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启用不同的能力，启用不同的身体状况，启用不同的情绪跟思想来组合我们在人世间想要直接体验的经验，如此而已。既然我们是来自内在，而内在就根本没有这些界限，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他要什么样的知识经验，他要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他要成为男人或女人，我们的内在要选择什么样的技能放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人格当中，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赛斯在这里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情绪是存在其中的，存在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自我身上，我们物质世界的自我会以这个为自己的强大的能力，以自己是比人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但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组合，只不过是一个组装，只不过是用这样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工具。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在情绪上你一直处在一种忧郁的状态，希望别人来爱你，在爱情上会产生缺乏和渴望，这本来就是你创造性的一部分，没有什么 觉得你是不如人或者是不正常的。如果在这方面你的能力非常强，也没有你高人一等或者是低人一等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在物质世界只不过是内在的行动的表达而已。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有一个很独特的特征性，而这个特征性早就在其中了，它是以电性的活动存在人格内部，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创造的有力的途径。既然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思想跟情感的类型，由我们所组成的独特性，那假如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些思想跟情绪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独特性的想法或情绪的话，那一定会受到一些阻力的，因为我们不会想去接受它。这也就是前面我说到的，一个咨商师想对个案产生一个影响，或者是一个个案明明知道咨商师所给的方向，你所接触到的想法是这么样的优秀，这么样的让你能够觉得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却苦在我们做不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已经认知到这是好的或对的方法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就如同说我们有一个皮肤把我们的身体包在我们的皮肤之下一样，我们一样有一个思想的模型，这样的思想模型也会把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包围在这个心灵的肉体之中。所以我们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可是我们却做不来。比方说在恋爱当中受到很大心理创伤的人，你就跟他讲说天下有一半的是异性，你为什么要执着在这个人身上，比这样的人更好的人多的是啊。而受到创伤的人，他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就是做不来，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情绪从他的情绪风暴当中移出去，因为他就是以这样的情绪跟思想来围绕成他自己的心灵身体的范围。一只猴子跟你讲说你就这样爬树啊，不是这样一手一手攀上去就可以吗？那你攀看看，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啊。一个游泳健将告诉你说你看我就是这样啊，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这样交替就可以游出去啊。问题是你学他的方式你就淹死在水里面了，你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方式游泳。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思想或情绪的模式，而这些就是我们在人格内部非常强而有力的创造性的吸引的电场。不属于我们的模型的其他的思想跟情绪对我们来讲是会有一些阻力的。为什么会有一些阻力？是因为习惯性的问题。习惯其实就是形成我们的模型，而习惯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电性的心理性质的影响。因此有一些个体会很容易去接受某些思想跟情绪，你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做起来也很容易，可是对另外一个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赛斯在这里说，对能接受的个体来讲的话，他会觉得有很少的阻力，甚至说把它画在挂幅当中。而对于拥有另外一种独特观念和情绪的特定个体来讲的话，可能前面的这个想法对他来讲的话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接受，很困难去融入，很困难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赛斯解释这样的一种特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赛斯说没有错，我前面已经谈过有关于场域跟系统是没有封闭的系统，但每个系统都有它的最前沿，我们所能够触及的最前面的那个部分。每一个个体是为了要保存自己本体的存在，所以当它碰到足够的阻力的时候，它就会在那个地方造成充分的边界。就如同我说的，在美国来讲的话，为什么跟加拿大是没有边界，为什么跟墨西哥会产生这么样的严格的边界，是因为有很多非法移民从边界上跑过来，造成美国的问题。有了难题，有了困难，当然要保护边界来形成自己的安全。赛斯的意思是，包括我们的心灵的身体也一样，我们会形成一个场域。假如在前面碰到困难的，跟我们原有的特质不同了，我们当然会以排斥的方式来排斥这些思想跟情绪。所以虽然场域是没有界限的，系统并不是封闭的，但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所受到的阻力很大，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观念，因此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会自动形成一个场域，会形成一个界限，会形成一种封闭， 这也就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我们就能够接受更多的事物。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道瑞资料所说的，假如我们的心足够的开放，能接受信息的话，我们可以像真一样去接受赛斯资料，而奥纳他的心够开放的话，他就可以接受很多由上一层次来的道瑞资料。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把门关掉了，我们因为安全感的关系，把一些观念跟情绪关在一个个体之外，而没有办法去融合它，没有办法去消化它，也没有办法去使用它。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人格也是一样的，通过一个充满情绪造成的自己的情绪的边界去设立我们的界限。如果这些想法、这些情绪状态是我们容易接受的，是属于我们本质的一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很乐意去接受这样的想法或情绪，或者是去吸引他的电信行动。这对他自己充满情绪的气候有相似性的话，他当然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因为没有太大的阻力就能够应用。但是如果这些情绪或思想跟原来自己的独特性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话，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个人来讲的话，他就会以最大的不同点当作是最大的阻力。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你会把它排斥得远远的。就好比有些人喜欢吃水果之王叫榴莲，他看到水果之王，看到榴莲，他的口水都快要滴下来了，他觉得哇，实在太棒了，那个味道也真的是太好了。可是如果害怕榴莲的人，你远远的他就不晓得要躲到哪里去了，可能那十个口罩来挂都觉得还是不能够挡住那些味道。我们这几天因为去国家公园玩的关系，经常会经过很大片的橘子园，尤其是在晚上，橘子非常好玩，白天的菊花的味道不是那么浓，到了晚上菊花的味道是非常浓，有点像夜来香的特质。我们在经过橘子园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在抱怨，为什么这里的味道这么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当他了解到原来这是菊花的香味，他就把窗户打开，好好深深的去呼一口菊花的香味。你看，对物体的了解，当我们了解所产生出来的味道是安全的，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那么你所闻到的味道怎么会突然间变得非常美好呢？但是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经过这个地方味道好浓哦，我几乎没有办法忍受。那为什么在一瞬间一旦知道它是菊花之后，它的感受会完全改变了？所以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因为是安全感的关系，我们把很多的东西是堵在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之外，我们不敢去接受某些想法，最主要的是我们堵它们，我们因为安全感的关系把它隔离掉了，封闭掉了。当然不只是花香嘛，对很多的食物也好，现在所谈的甚至是对我们每个人人生影响最严重的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接受度，一旦我们在思想跟情绪上能够有更大的自由度，更大的接受度的话，这个阻力就会变得比较小，就没有一个边界，一旦没有边界，我们就能够使用它。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对于任何一个指定的人格，这将非常有利于学习那些习惯性接受的想法或情绪。虽然情绪气候是无形的，但每一个人私下都非常清楚它存在自己的内部。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是有某些情绪的气候，是有某些氛围的，并且是他身体状况一个最好的指示。当我们觉得我们身体的状况因为这种情绪而产生身体舒适感以及身体的那种健康感，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情绪气候了。一个人当他人逢喜事的话，不只是精神爽而已，连身体的状况都会变得非常的顺畅。我们精神很好，身体的状况当然也跟着会感觉良好。大家一定听过那个奥克拉荷马那一首歌， Oh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Oh what a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最主要是在讲说，所有的事情是按照我的方式来进行， Everything's going my way。 所以如果什么事情都是根据我们的方式来进行的话，我们对它的接受，不管是在思想或情绪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不会产生阻力。一旦不会产生阻力，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波动。但是在这里还是强调一次，因为想法跟情绪作为独立的电信活动，对身体的机制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表现出来就好像是一个电信的风暴，它用的是 electric storms， 还不是一个风暴而已，是很多的电信风暴掠过一个整体的神经系统，使我们好像在经过风暴一样。但是某方面呢、啊，如果这些电信活动跟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模式是符合的话，这种情况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伟大的稳定器，好像在我们内心里面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这也是我们通常在找伴侣或找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找跟我们性质蛮相近的人，因为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安定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能被接受，能看到自己的优点。而在爱情的过程当中，我前面也提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被爱常常是那种爱着被爱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情绪特质，这样的情绪力量是有不同的种类的影响的。那么想法和情绪跟身体的机制不仅是一般的关系而已，并且想法和情绪作为电信的活动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系统。所以说在这里你再一次的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体本身开启了他自己的情绪气候，然后遭受到或享受到这样的情绪气候的影响。所以甚至在这里说，这样的主题我们必须要针对这样的特定主题来更进入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了解到，想法跟情绪就是他自己有自己内部的实相，并且直接作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而已，身体是受到情绪跟想法的影响，而情绪跟想法也不是完全只有自己的情绪跟想法而已，还有存在于我们自己内部的情绪跟想法。情绪跟想法有它自己的实相，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而任何想法跟情绪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肉体躯体。因为作为电信实相的想法或情绪，因为他们是独立于主观的出发点，所谓主观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自我的主观出发点。前面说过了，一旦这些想法这些情绪与我们产生之后，它就有自己的生命了，它会自己活动，会继续发展，而且会永远的发展下去。我们个人也许有生命的极限，但是我们的情绪跟想法一旦触发之后，它会不断的自己去完成它自己。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很直接的，所以身体不是我们自己，而想法跟情绪也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把暂时的东西认同为我们自己，我们紧紧的抓着它。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们。一旦情绪跟思想从我们自我出发之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们也可以被存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所拒绝，可以把它驱逐出去。所以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情绪跟想法驱逐出去，只是我们习惯用我们的模型来接受我们的思想跟情绪而已。所以真正的重点是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模型为模型。假如我们的思想模型稍微放宽一点，如同我们经常在讲的，如果我们可以放松一下，稍微转向一下，就可以转移掉。如果我们这些想法或情绪跟我们平常所接受的相似的话，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把它驱逐出去。但是如果跟我们的想法跟情绪跟习惯性不同，我们是可以把它驱逐出去。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有意去觉察到它而不想接受它，你还是可以把它驱逐出去。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时间，透过一些累积的动作，我们才能够建立新的电信模式。但一个如此不合格的观念，一个想法或情绪是仍然可以具有独立的现实的，可能被吸引到其他的个体的情绪氛围当中。我们有一个想法，现在我们把它驱逐出去了，可是它仍然存在，它还是会被其他的个体所吸引而附着在他们身上。就如同前面的课程曾经提到，真有一个梦中的黑魔， 这样的恶魔想要伤害他，他已经把他驱除掉了，他已经理解，已经不在他的思想里面的。可是赛斯还是跟真讲说，虽然他被你驱除掉了，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实相，他会活在他自己的实相当中，也会被吸引到其他的个体的情绪气氛当中。各位因此也可以了解，在早年的话很少听到有什么那么多的癌症的种类，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情绪状态是不断的从不同的个体产生之后，也会影响到似乎有很多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病症。那么除了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之外，这里赛斯也提到梦境状态，包括梦境的许多心理性无形的东西也一样具有这样的电性的实相。我们的情绪跟思想具有电性实相，我们梦境里面的心理状态也具有无形的形象，这样的电性实相确实是以电性的行动存在，具有他们的独立存在的身份，对于他们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是不可忽视的。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做梦而已，因为在做梦当中产生出来的很多心理性的无形东西，在做梦当中我们也一样有思想跟情绪，而刚才已经讲过了，思想跟情绪是电性的，我们在梦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跟情绪，它也一样具有电性的实相，那具有电性的实相也一样以独立的方式存在，一旦存在它一样会继续发展，那一旦会继续发展，我们当然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既然他们存在，他们对我们的实相就有直接的影响，对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一旦产生之后就能够继续存在，连真的那个恶魔在梦中所产生的恶魔也一样会继续存在。这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在梦中的许多心理性的无形东西也是一样具有电性实相，也是一样具有身份，具有真正他自己的存在。赛斯在这里解释说，在情绪、气候以及身体健康之间的连接，是根据我们在梦中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思想跟情绪的电性特质，而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却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弄清楚或搞明白，我们的科学家也不晓得，原来我们自己的梦境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过现在的心理学家或谘商师，他们已经慢慢会利用梦的角度来疗愈一个个人，或让个人了解到他的思想跟情绪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前面曾经介绍欧文亚龙的那一本《生命的旅程》，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就是在谈梦境对个人的影响，所以对欧文亚龙来讲的话，他的确是把梦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探讨，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慢慢也会被人们弄清楚。现在赛斯说，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这样认识到情绪会具有这样的电性的特质、电性的实相，而且对我们的实相、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花心思去研究我们的梦境状态，没有人真的花心思去研究自己的思想跟情绪的状态，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到情绪会具有这样的电性的实相。刚才讲到的心理学家已经在慢慢注意到这一点，可是心理学家也没有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电性的特质来研究，也不晓得电性的特质它的强大的威力在哪里。而这个电性的力量，这么强大的力量，其实就直接在我们物质的系统背后，而不为我们人们所知而已。在这里赛斯说，就化学性的关系来讲的话，可能科学家或医学家已经比较知道人身体上产生的化学性对人的影响，可是人们比较不了解电性的这个部分。各位如果去看个人实验本质，它是有提到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跟情绪会累积到一个浓度，变成一个鬼影式的化学物质，而这个鬼影式的化学物质累积到一个程度，会变成一种电性的特质，而电性的特质就会直接在电性实相上变成一个这里所说的独立的实相、独立的个体，而产生电性的行动的存在。赛斯在123节谈到电性的部分，谈到情绪的部分，就先停在这里。他说，我建议休息，这个时候大概是9:34， 那真解离如常，他的眼睛在休息的时间慢慢的睁开，他的嗓音听起来好像是在头上两英尺那么远。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有关于电信的讨论，我们到明天再继续讨论这往下的更有趣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